请大家看菲利比书，这一卷书非常宝贵，菲利比书觉得读得不透，这卷书非常宝贵，也是保罗的这个第一次在罗马在监牢里面的四封监狱书信当中的一封，所以被菲利比书也被称为是监狱书信，它和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和菲利门书四卷被称为是监狱书信。大家记住，这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所写的，所以可以说是保罗在受苦中所写的书信，带着锁链所写的书信。写给谁？写给菲利比的教会啊，写给菲利比的教会。我们知道菲利比这一个教会就是保罗第二次出去游行布道所建立的教会，保罗和希拉提摩太受差遣啊，他们得到马其顿的呼声，受差遣往欧洲的第一个往欧洲去，在马其顿那里第一个教会建立的就是菲利比。而菲利比的教会它的一个最特殊的什么，是保罗在受苦中挨打坐监是这样情况当中所建立的教会，所以菲利比的教会可以说是保罗难产所生的，实在神的仆人受了许多的苦，但在受苦中这一个教会建立起来。那么保罗写这封书信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当时啊，以巴弗提这位神的仆人就是在菲利比的这位神的仆人，他呀把菲利比教会对保罗的纪念，对保罗的这个馈赠带到罗马，所以保罗呢就写了这封回信，写了这封信。写的目的有这么三个方面，我们看这一卷书啊，从头到尾保罗责备很少，但也不是没有啊，责备少，整个的信里面充满了勉励，也充满了保罗自己的见证。所以我再重复的看呢，我觉得菲利比书太宝贵了，可以说菲利比书不但是说是给菲利比的教会，可以说就是保罗自己的一个见证，他生命的成熟，他里面爱神的心，他受苦的心，他这个对神的认识都充满在这一卷书里面。他所以写这一卷书的目的是什么？他纠正的错误，第一就是说啊，一章十二节就是菲利比教会的信徒有的人对保罗受苦下监感到不安，就是没有很清楚的认识，因为保罗所遭遇的事，所以保罗呢写这封书信就是更加的勉励他们啊，就是为保罗受苦下监要有一个认识。第二点就是保罗在菲利比的时候，当时教会还没有异端，但是保罗离开以后有格里派的异端在蠢动，那我们就根据第三章就看出来了，保罗特别勉励他们要防备，要防备这个妄自行格的，就是格里派在蠢动，这是第二个原因啊。保罗为什么写这个写这封书信。第三个就是第四章的第二节给我们看出，在菲利比的教会里面虽然是这么好的教会，但是也有不同心的存在，有两个姊妹不同心，所以呢保罗勉励。所以仅仅是这么几个方面，可以说是菲利比有一这个存在的问题，保罗写信。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在字里行间看见保罗在受苦中他充满了喜乐，他怎么样的勉励教会。所以整个这一卷书它的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传福音，就是传福音。一章的五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是全卷书的中心节啊，这个大家要记住，每一卷书的中心节我们都要记住。一章的第五节我们一起念，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所以菲利比教会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教会，也实在是一个榜样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头一天起啊，一直到如今他们是持久的。据说啊，这个保罗建立这个教会一直到现在他坐监写这封书信当中隔了差不多有十二年，这么长久的日子当中，菲利比教会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没有冷淡，传福音的心一直是火热的，对福音是兴旺的。怎么样能够兴旺呢？因为他们同心合意，这就是菲利比教会的特点。如果问你菲利比教会的特点什么，就是这句话，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这九个字，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也可以说福音的兴旺在于同心不同心， 因为腓立比的教会是这样的重新，所以叫福音兴旺起来，福音兴旺起来。所以这一卷书充满了传福音的一个中心，所以第一章是传扬基督，传扬基督。整个这第一章给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是怎么传扬基督，也看到保罗是怎样传扬基督，甚至在受苦中还是传扬基督。所以第一章的一个中心就是传扬基督，第二章是活出基督，主要讲到生活实践方面。第一章传扬基督，第二章活出基督，第三章得着基督。不要讲了，那第一章传扬基督，第二章活出基督，第三章是得着基督，最后一章就是保罗最后的勉励啊，最后的勉励和喜乐的秘诀。这个不要紧，我们每一章我们还要再重复。好，现在我们就看腓立比书第一章啊，这第一章中心就是传扬基督。我们现在先看第一节到第二节，请大家一起读一节到二节，我们一起读。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短短的问安啊，给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是怎样的一位神的仆人，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他是基督耶稣的仆人，看到他是何等的谦卑，何等的占地位，是何等的顺服神的旨意。一个做仆人的，那么就是以基督做他的主人，基督的旨意就是我的旨意。做仆人就是凡事遵命，做仆人是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凡事卑微。保罗是基督耶稣的仆人，所以这第一句话给我们做了榜样，给教会做了榜样。保罗是蒙恩的人，是基督的使徒，但是他开头的头衔他说我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他何等占地位，他整个的人是让基督耶稣来主宰，他甘心卑微来服侍，劳苦忠心。还有做基督的仆人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加拉太书一章第十节告诉我们，不讨人的喜欢，只讨神的喜欢。他说今天我若是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所以我们怎么做基督的仆人，就是讨主的喜欢，凡事合他的心意，讨他的喜欢，遵他的旨意，顺他的命，这就是基督的仆人。而且占地位，甘心为奴，谦卑啊，没有自己的意思。我们都是主的仆人，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也讲了，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如果仆人大过主人就罢了，意思说不应该。所以我们永远要占地位，我们是个仆人，我们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不能超过了主，超过了他的旨意，我们不能凭自己的意思去做工去行事，这就叫基督的仆人。而且凡事讨他的喜欢。这封信明明是保罗亲笔写的信，但是加上提摩太，我们知道在这四封监狱书信里面有三封保罗都是和提摩太同啊一同啊这个写的信，保罗都把提摩太带上，也是因为保罗在坐监的时候有提摩太和他陪伴，也更是因为保罗和提摩太这个属灵的关系是亲如父子。保罗把提摩太带上，说明这一位年纪很长的一位使徒保罗，他非常尊重年轻的同工，也说明保罗和提摩太在属灵的看法上是一致的，是一同认可的。保罗的书信就等于是提摩太的书信，所以保罗非常尊重同工。无论是哥林多前后书，还有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腓立门书、以弗所书，都是保罗和提摩太写的，所以也可见的提摩太始终是和保罗同心同灵同工同劳。所以写信给，下面就告诉我们写信给谁呢？ 写信给凡住菲利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所以这一句话里面啊，不但告诉我们写信人是谁，也告诉我们受信人是谁。这个受信人是谁呢？是菲利比的圣徒，也是菲利比的监督和菲利比的执事。但是我们注意他怎么写呢？他说写信给凡住在菲利比的人，第一句话住菲利比，这是指着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在世界上，我们都住在，你住在纽奥联，他住在这个纽约啊，他或者是住在以弗所，他住在菲利比。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神把我们从世界救出来，所以菲利比可以代表世界。我们的心灵已经离开了菲利比了，离开了世界了，但是人呢，还是住在菲利比，这个不要忘记。所以这封信是给住在菲利比的圣徒，菲利比的监督和执事写的。人是住在菲利比，但是心应该哪里？在基督耶稣里。所以主救我们，我们根据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的祷告也是这样，就说我不是求你救他们什么样，救他们脱离这个世界，而是救他们脱离什么？脱离罪恶。我们蒙主拯救脱离罪恶以后，主没有把我们啊带着离开这个世界活在空中，而是让我们仍然住在菲利比，住在世界，但是我们的生命应该是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的人，首先就是在基督的救赎里，我们已经蒙救恩了，蒙主的救赎了，是在基督耶稣的救赎里。这么一批人，这么一群人啊，这么一个教会，虽然活在菲利比，但是与菲利比人是大有区别，是分别为圣的，是不同流合污的，是已经出死入生的，是在基督耶稣里。所以这几个字我们应该非常的宝贝，我们应该有深刻的认识。无论在以弗所书，是菲利比书，在哥罗西书，常常有这句话，在基督里，这里说在基督耶稣里更加完善。我们因着十字架的救恩，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的意思，不但是说我们在他的救赎里，也可以说我们是在他的平安里，我们是在他的恩典里，我们是在他的祝福里，我们是在他的生命里，我们啊也是在他的丰盛里。哥罗西书二章十节说啊，我们从他里面得了丰盛。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哪里啊？大家说在哪里啊？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所以保罗写信给这么一批人，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啊不仅仅是住在这个世界，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所以是合而为一的，是出死入生的，是在他的丰盛恩典里，也是在他的得胜里，在他的丰盛里，也是在他的得胜里。所以我们认识我们的地位非常要紧，属灵的地位，属灵的这一个什么，这个实际。所以保罗自称，他常常说我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二节，他说我认识一个人，一个什么人？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实际就是他自己。他这个人，为这个人我有可夸，但是为我自己我没有可夸，除了我的软弱我别无可夸。那么这个人就是在基督里的人，在基督里的。所以我们虽然是属灵的这个地位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是在基督耶稣里，但是很可怜我自己，我们大家常常不知不觉我们怎么样离开了在基督里。我们常常跑到老旧人里，跑到世界里，跑到老我里，跑到世俗里，我们没有在基督耶稣里。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永远时刻记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经过十字架救赎，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神的儿女。底下包括了众圣徒，众圣徒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不要忘记我们是众圣徒，是被他所分别为圣的他的门徒，是与世人不同的，是神万民中所特别拣选的，分别为圣归给神的，这叫圣徒。属灵的地位，众圣徒就是每一个信徒，众圣徒，所以包括了每一位，所以是众圣徒，没有一个人是例外。还有诸位监督，监督就没有这么多了，但是有各位啊，诸位监督 一个教会可能有几个监督，也有几位执事，所以圣徒、监督、执事，这就是教会的整体，整个的教会。这一个教会有圣徒，也设立了、按立了监督和执事，这个教会就是健全的教会。如果教会里既没有监督也没有执事，那这教会就是信徒，谁管谁呀？是吧？所以说要有服事，要有一些工作要做，要有一些恩赐的这个配搭，工作的分工，所以需要有监督、有执事、有圣徒。所以保罗写信给整个的腓立比的教会。所以每一个我们大家恩赐不同，属灵的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职务不同，但是都是在基督耶稣里，这个不能忘记。你不能说你是执事，你是监督，你的高一等，你就不在基督耶稣里吗？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只不过是分工的不同，并没有什么地位的不同。大家都在基督耶稣里，不能你高我低，不能你瞧不起我，我瞧不起你，大家都是在基督耶稣里。所以第二节就是问安，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保罗历来是这样问安，但是这个问安里面实在太宝贵了。神一切的恩典都是在因着他和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神的恩典很丰盛，怎么领导我们呢？因着主耶稣基督。所以先有恩惠，后有平安。你看每一次都是这样，他怎么没有？我们没有看到有一封书信平安恩惠，为什么呢？因为平安是从神的恩典而来，这个恩惠就是神就是赐恩的神，施恩的神。这个恩惠也是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赐予的，因为没有耶稣基督，他的爱子，他把他爱子都为我们献上，都为我们的缘故都赐下来的话，我们哪来的恩惠？有恩惠的人就有平安，也说明这个平安不是你自己固有的，不是自己挣扎得来的，也不是你修行你能修出个平安来。恩惠平安，平安是在基督的恩典里面，在恩典里面，在他的恩惠里面，所以归于你们。所以教会需要的是恩惠和平安，你在属灵的教会，你不能离开神的恩惠和平安，需要神的恩惠。我们天天是活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天天是活在他的恩惠里，活在他的平安里。所以这就是保罗的问安。下面我们再看第二段，就是感谢与代求。这一段是三节一直到十一节，感谢与代求，我们大家还是一起读。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既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一段里面包括了两个意思，一个是保罗对教会的感谢想念，第二是保罗为教会所代求的三点。我们先看三节到八节，三节到八节我们可以看出保罗为腓立比教会是怎么样的感谢，是怎么样的想念。从这一段里面，八节是中心，八节也可以说是这一章的中心。你看每一卷有一个中心，每一章我们最好也把它找出来。第八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保罗为什么这么样的为教会感谢，充满了感谢，又是充满了想念，就是因为保罗的心是什么心呢？是基督耶稣的心肠。他这个心里面，他不是整天想自己，想儿想女，想个人的利益，他乃是整个的，他的心肠就是基督耶稣的心肠。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基督耶稣的心肠， 那就可以证明我们这个人到底想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能够像保罗这样充满了为教会的感谢和想念？所以三节到八节就是保罗是怎么样的为教会感谢神。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保罗的心是时时刻刻就是把教会挂在他的心上，他想念教会。我们常常想念谁？我们别的不想，想自己也太多，或者想我们个人所想的，我们自己的亲人，我们所爱的人。保罗的心多么广，我想念你们，想念整个的教会，每逢想念我都为感谢神的，我都感谢神，感谢我的神。也说明什么呢？也说明保罗对教会时时刻刻关心了解，为他们的长处，为他们的蒙恩而感谢。你说感谢就是有感谢的理由，如果一点没有感谢的理由，你怎么为他感谢？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值得保罗感谢。所以下面也告诉我们他到底感谢的是什么。他感谢的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啊，你们得给我点奉献我感谢，他不是为这个而感谢。他首先提到的是教会哪一方面，哪一些重要的方面是值得保罗感谢。所以我每逢想念的时候，我就感谢我的神。这句话也看到保罗和神的关系，我就感谢我的神。这个神是谁的神呢？这个神是被保罗所占有的神，保罗也是被神所占有。我的神啊，我每逢想念的时候，我就感谢我的神。这位神是保罗的神，是不是你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这段讲感谢，所以他括弧把它括起来了。他的感谢都是在祷告的时候感谢的，所以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所以一个忠心祷告的人，他里面会充满了感谢。你求的多，你感谢的也必然多。你根本代求的少，你哪里来的感谢？你付代价多，你会感谢的多。所以我们说流泪撒种了，必然欢呼收割，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代祷人的经历。你在代祷中流泪撒种的多，那你必然会有欢呼，有欢呼的收割，感谢的就多。所以他说我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我常常是欢欢喜喜而的祈求。但我也相信保罗为教会是经过流泪，付了多少的代价，所以现在他是怎么是欢欢喜喜的求，欢欢喜喜。所以整卷的腓立比书就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书信，喜乐欢喜欢心在这卷书里实在是太多了，就说明保罗的生命，也说明保罗在受苦当中他以教会的长进，以教会为他的喜乐，以神的乐为他的乐，所以他充满了喜乐。那他到底喜乐的是什么？第五节就是这一卷书的中心，也是保罗他为教会这样的感谢而且祈求的时候都是欢欢喜喜祈求的一个理由。为什么这么快乐呀？为什么这么喜乐呀？为什么为教会这么感谢？因为腓立比教会有一个特点，因为腓立比教会不负保罗的什么呀殷勤殷切的希望，他没有辜负神，也没有辜负了人对他的盼望，保罗为他们所付的代价。因为这个教会是什么？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不但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而且是持久的，是始终的，是从头一天开始，从这个教会一建立，或者说只是长老一案例，或者说保罗啊在苦难中这个在那里付代价一产生了教会，那一天开始这个教会就是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一个教会。所以教会复兴不复兴在于传福音的工作复兴不复兴，不是外面的热闹，哎呀这个节目那个节目，乃是这个教会到底对福音有没有特别的负担，是否大家同心一致有一个目标，就是在兴旺福音，那么这个教会一定是复兴的，是兴致勃勃的，是欣欣向荣的。所以腓立比的教会实在太宝贵了。福音怎么就兴旺？很关键的一个要题就是同心合意，大家不同心教会不兴旺，福音不兴旺，大家不同心福音的工作是冷淡的，做不起来的， 望也望不起来。福音的兴旺在乎同心合意的侍奉，同心合意的祷告，同心合意的目标，同心合意的去做去传，那么这个教会就是兴旺的，是兴旺。而且更可贵的是他们一直是这样。有的教会开头很热心，布道团那儿建立好多，但以后怎么样，慢慢就冰凉了，慢慢就冷淡了。啊，你有你的主意，他有他的事情，有人要搞这个，有人搞那个，搞来搞去最主要的目标忘记了，忽略了。但腓立比的教会不是这样，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就是自己得到了福音的好处，他们的目标就是救人，抢救灵魂。什么叫兴旺福音？就是抢救灵魂，注重传福音的工作，组织布道团，祷告的目标也是为了福音，一切的释放都是为了福音。兴旺福音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方面，比如说这个守望祷告的工作，许多的祷告小组的产生，还有查经班的产生，各种的这个造就主日学的工作，它的目的应该说都是为了兴旺福音。因为你不造就，你不查经，不吃透书卷，不装备自己，怎么传福音？所以一切的目标是为了传福音，所以大家要同心。可能你在祷告小组，他在查经小组，但是目标是为了兴旺福音，大家应该同心，不能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大家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所以这实在是一个榜样的教会，以弗这个腓立比教会在这里，在这个方面是为我们做了榜样。不但如此，下面我们看到保罗感谢的信心，在感谢中的信心，他说什么？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这句话里包括了保罗的信心，也包括了保罗对教会的进一步的勉励和要求。你们到如今是很好，但是我巴不得你们一直到底，所以我也有这个信心，我相信那个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就是要善始善终，不但是到如今，而且到将来一直到见主。所以下面说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什么叫耶稣基督的日子？一直到我们欢欢喜喜的见主，何捆收回家，把我们啊丰硕的果实带到基督的台前，到那一天为止，我们大家都要同心。所以保罗在这句话里面是他的信心，更是他的勉励，对教会的勉励，也可以给我们看到腓立比的教会是从头一天开始一直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在那一位神，那一位圣灵在他们的心里动了善功，这个也是很要紧的。这绝不是腓立比教会有多大的本事，大概是他们的计划好，他们的这个聪明多，或者他们的提出来的什么什么办法多，绝对不是，而是圣灵在他们里面动了善功。所以这个工作从始至终是圣灵的工作。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你说这是谁？这就是神，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更是圣灵的工作。因为教会的工作，新约的时代最要紧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圣灵的工作。这是无人之功，圣灵动工大家就重新，圣灵动了善功，圣灵也必定会完成。可是我们注意的是，我们要彼此勉励，不要让圣灵担忧，不要让我们有始无终，不让我们虎头蛇尾，不让我们半路就不同心，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说啊，保罗蛮有信心，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圣灵做的最彻底，是在人的心里动了善功，不是外表，外表怎么也同心不起来。我们可能性格不同，脾气不同，但是我们心里大家要什么？同被一个圣灵所动了善功了。所以这个功是善功，是善功，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是我们同心，是我们合意，是我们一同来兴旺主的福音。所以这个感谢里面就包括了保罗的信心和勉励，这是第一点为他感谢的。底下我们再看第七点，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那保罗并不以此为夸口，那保罗说我应该对你们有这个意念，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这更给我们看到了， 为教会充满了感谢。那原因是因为保罗把教会常常的放在他的心里。可以说保罗的心里没有别的，他的心里就是教会，他是父神所父，单神所单，他心里面就是充满了教会，是吧？他把教会就是挂在他的心上。所以说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保罗现在就在捆锁里面啊，带着锁链坐在监牢里面，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啊，还是我在各处为主传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这是第二个感谢。保罗为什么这么感谢？第一是因为他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第二点就是因为腓立比的教会始终和保罗是一同得恩。什么叫一同得恩？也可以说就是共患难，共什么？共忧苦，是吧？也可以说是这个患难与共。无论是保罗在捆锁中，还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啊，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始终是跟保罗在一起。这个在一起是心在一起，是一同蒙恩，一同有份的意思。保罗在受苦中，腓立比也在受苦中有份，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怎么不感谢神呢？有这么一个教会和他同心同灵，和他一同蒙恩，并没有轻看保罗所带的锁链。所以第八节，这就是这一小段的一个小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我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又包括了感谢，又包括了想念。你想念的多，你感谢的多，你根本不想念，你哪来的感谢？所以我们能不能乐人所乐？这个教会这么蒙恩，我也为他快乐啊，为他感谢，因为他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所以今天在这一卷书里面，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我们要学的就是保罗他的心是什么心肠，是基督耶稣的心肠。他所体会的不是个人的事啊，不是讨任何一个人的喜欢，一个组织的喜欢，乃是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基督耶稣的心是什么心？这个心就是整个的爱，整个的舍，整个的为了别人的好处，不是为了自己啊。所以我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保罗不是自己去做见证，他在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写信也好，在这里也好，他都是神给我做见证。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自己来跨越，乃是神做见证，我实在是想念你，因为我体会了基督耶稣的心肠。这是第一小段，这是第二段里面的第一段，保罗的感谢和想念。求主让我们真正的有保罗的心肠，也就是基督耶稣的心肠，为教会是如此的感谢，也是这样的想念。下面我们看第二小段，在感谢与代求里面，第二小段就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保罗为腓立比的教会所代祷的内容是什么？代祷，他的代祷有三个方面，是很具体的，是很具体的。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第一，这是第一点，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这是第一个要求，这个需要保罗的代祷。腓立比的教会爱心一定也很大很多了，但是呢保罗看还不够，缺乏在哪里？缺乏是在知识和见识上。爱心多固然很好，我们大家都是在追求爱，天天在追求，虽然我们很不够很亏欠，但是大家的目标都在追求爱。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追求爱的方法是什么？要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追求爱不是盲目的追求，不是凭着血气热心满腔的一个热血来追求爱，追求的爱你要追求这一个神的爱，基督的爱，广大的爱，真理的爱。那你要在知识里面，也是说在真理的里面，在圣经的原则和法则的里面。如果我们的爱不在知识里面，不在真理里面，你可能是糊涂的爱，愚昧的爱，惹出娄子来的爱。以色列人有爱，但是他们的爱没有真知识。保罗提出啊，选民啊，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的爱心，他们有热心，但是没有真知识，所以甚至逼迫耶稣。像保罗从前他叫扫罗，不是如此吗？他难道说不爱神吗？他爱神，但是他热心的逼迫教会，因为他没有真理，他不认识基督， 所以这个知识就是属灵的认识，属灵的认识，这个知识就是对真理的明透。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的爱心要在知识上要多，而且不怕多，要多而又多。你怎么多呢？那你就要多吃书卷，你要明透真理，你要掌握真理的法则，免得我们糊涂的热心行了许多愚昧的事情，甚至我们会不分别为圣。所以这个爱心要在知识上要多而又多。那也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吃干粮，让我们心窍习练的通达，我们就能分辨好歹，不去做错事。所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啊，我们知道现在往往常常就是在这方面亏欠。你说有爱心吗？有爱心，但是呢没有真正的知识，啊，不该做的去做，不该说的去说，啊，不该发的热心去发热心，哎，有些地方是没有原则性就不对。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圣经的真理，圣洁的一个标准，那很要紧。那比方说有的姊妹啊，这个爱教会，爱牧师，爱传道人啊，牧师家里面啊，这个师母不在，他也跑去服侍，这个你就是等于没有知识，没真理，糊涂热心。那你是个姊妹，那你去服侍一个牧师，那你就应该注意，你要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啊，你要有要活出见证来，不能够离开了这个圣经里面的真理圣洁的要求，要远避淫行啊！你倒很热心，你去服侍，彼此里有了感情，甚至留了破口。所以爱心要在知识上，要在知识上，要多而又多。见识上，知识和见识是有区别的。知识是指着真理的原则，见识是指着我们属灵的判断力、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判断力。知识是 knowledge， 我们对真理的 knowledge 认识。见识是 judgment 就是我们属灵的判断力，这个更要紧。所以这里说各样的见识，还不是一个方面。这个属灵的判断力如果你没有的话，那可能我们会糊涂的，不但是糊涂，甚至愚昧的，还可能是什么呀，甚至中了魔鬼的诡计，不认识撒旦的诡计。我们常常的这个爱心是什么呀？是这个常常会出毛病的，出错，甚至叫自己受亏损，叫别人也不得益处。爱心我们知道目的什么？造就人，让人得安慰，让人得益处。爱心的一个结果呢，让人不得益处，不得造就，自己也不得造就，那你就是缺乏了知识，更是缺乏了见识，属灵的判断力。哪怕我们是姊妹跟姊妹，如果这一个信徒一天老黏着你，一天老追着你，那说明他的心已经偏斜，或者他单独就是依靠人，传道人最要紧，他老跟你在一起，那么你今天却没有看到背后魔鬼撒旦借着他的心偏斜，或者借着他的软弱啊，在动工啊，在什么呀，在起作用，甚至魔鬼的诡计，让你呀、啊，让你怎么，让你去沾染污秽，甚至你自己会上当，自己也不受造就，对于信徒来说也让他依赖你，甚至会犯罪。所以我们看呢，在这个犹大书特别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爱心，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去救人，但是犹大书的22节23节给我们提出很要紧的事情，特别是23节，他说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你看这个是爱心吧，我们爱心就是为了救人，可是这里告诉你，有些人你要存着惧怕的心来怜悯他们，甚至连那个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你救人你都没有救上来，你自己也掉到水里了啊！就是要防备，要留意，特别是弟兄和姊妹当中啊，有的说同性甚至异性更是这样，要注意，要有见识，更是要看到魔鬼的诡计。这个人明明是邪灵，你自己都不清楚，你去帮助，你还和他一起祷告，你根本里面没有抵挡，那可能你也会受影响，甚至糊涂，甚至你也被邪灵所沾染，所影响。 那就是说缺乏了属灵的判断力，属灵的见识不多不够，就会上当，就会受骗。所以这个保罗的带导的第一点现在看来是非常要紧。那我们怎么样就能够在这个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又多呢？主要的就是祷告读经，在这两方面下功夫。你单祷告还不够，你还要读主的话，你要在真理上装备，吃透了主的话语，那么我们才会增长知识，我们才会多有见识。我们多祷告多读经，我们生命扎根，我们在灵里蛮有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判断，也就是平常我们说的我们能够看透球透，认识魔鬼的诡计，你自己不中魔鬼的诡计。有些人他本身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今天我们早上看那个同工文字吧，是一个患漏症的人，他本身不洁净，你还跟他弟兄啊姊妹啊亲亲热热，你就要注意，你就要有些方面某些方面就要远离，甚至冷淡，而不是热得要命亲得不得了，因为他有病，他有漏症，是吧？他挨到谁谁都不洁净，所以这些都是例子。所以这个第一点就是让我们好好的吃透书卷，在灵里有所追求，让我们认识魔鬼的诡计，让我们在宝座前的参透啊，知道怎么样的啊保守自己，还能够去帮助别人啊，免得我们沾染了污秽。底下第二点是也是爱，也是连带有关系的。第一点，你在爱心上啊，你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第二点就能够分别是非，能够分辨好歹，不至于把事当作非，非当作事。明明他是什么呀，披着羊皮的，他是假先知，你还热乎的不得了，跟他亲密的不得了，你都不忍心说他一句，你都怕得罪人，那你没有分辨是非。是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这句话是连着的，这是第二点。第二点的带导，保罗为教会的带导，第二点就是要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不至于像那些个诚诚实实跟随亚撒龙的人。你看看那200人是怎么跟随亚撒龙，跟着亚撒龙上当，跟着亚撒龙去反对不该反对的，去反对大卫做王，推翻大卫的王朝。而这些人他并不是坏心，但是他是上当受骗，不知道诚诚实实就跟着走。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我们更要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像我们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多少地方上当，不明是非，这些人他们这么说我们就这么听，我们就对了，我们就以为是对。所以许多地方我们不该坦白的坦白，不该说的说了，不该跟的跟了，不该随从的随从了。所以我们是诚实，但是你却做了一个诚实有过的人。所以魔鬼所利用的假先知光明天使利用的人是什么人？是过分诚实的人，是一个没有真正属灵的见解啊，不知分辨好歹的人。所以我们要分辨是非，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不要诚实有过。这在圣经里也很多很多的这个记载，也告诉我们，我们在某些地方应该在使用属灵的智慧。这个米利暗，他在回答，他在跟这个法老的女儿说的时候，他不说我把我妈妈叫来吧，他不是，我给你找一个奶妈。明明这个奶妈就是摩西的母亲，在环境里，在法老在要杀害以色列的男孩子的时候，这个摩西的这个姐姐蛮有属灵的智慧，能够分辨是非。奶妈就是母亲，但是不能说出母亲来，就是奶妈啊，这就是一个诚实无过的人。所以我们要这样的啊，在灵里有分辨，直到基督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直到基督再来之前，世界越来越黑暗，假先知假道异端越来越多，魔鬼的诡计充斥在这个世界里面，也在教会的里面，灵界的征战是非常的激烈。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分辨是非，我们常常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害了自己也害了教会，这是第二点。我们看第三点，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保罗为教会有三个带导的方面，最终的目的是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让荣耀称赞归于神。我们一切所做的爱心诚实结果子，目的不是荣耀自己，是荣耀谁呀？荣耀神，让神得到该得的荣耀和称赞， 所以第三点就是要结果子。怎么能够结果子？十一节第一句话告诉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常常靠着自己，我们到底结着出几个果子来？那个法利赛人是走遍洋海陆地，这是努力挣扎，到处宣扬啊，他勾引什么呀？勾引人入教，却是叫人做地狱之子。最要紧的要告诉我们，结果子传福音是要靠着基督，靠着圣灵。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我们就能够从耶路撒冷把福音一直传到地极，为主做见证。你靠着自己能做多少？靠着耶稣基督，包括的意思是靠着圣灵，也靠着主的话。我们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靠着圣灵，也就是靠着真理的灵，也是靠着基督的他自己的话语。因为神的每一个允许都是借着圣灵发出功效，让我们的信心跟得上，让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大能，他的生命，他的这个复活的大能，他的生命的允许，是我们那个结果子，那个结果子。不但结果子，这里告诉我们结满了果子。那大家看，结满了果子，就是让我们结果累累，丰丰富富的进入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带着丰富的果子去见主，不是结一点点果子啊。所以我们要这样的祷告，求主给我们多多的结果子，结满了果子。你不靠着耶稣基督，你不能结满了果子，可能结几个，或者你靠着什么，靠后台。所以我们今天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靠着神的灵，耶和华的灵，我们才能够结果子，而且结满了果子。结什么果子？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什么叫仁义的果子？仁义就是公义，这个义就是神的义，神的义。神的义里面包括什么意思？就是行善的果子，施舍的果子，救人的果子，行为的果子，都包括在内。因为只有靠着基督的那个义，就是我们的生命达到成圣的地步，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不但是称义，而且成为义。我们真正得胜了，成圣了，那我们就结果子。这一方面是代表着生活的见证，我们要有果子，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满有爱心，满有信心，满有忍耐啊，满有温柔，结满了仁义的果子。第二个意思就是我们那个领人，就是结果子，领许多的人，让他们归义。那就是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五节吧，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呀？要结果子啊，领人归义。这样的人是智慧人，他们能够发光啊，智慧人发光，领人归义啊，他们发光像天上的星一样，是吧？所以我们这就是也是结果子。这个结果子意思就是领人归义，把人带到基督的里面，叫人能够接受基督的这个义，也就是叫人信耶稣，叫人灵魂得救啊，领人归义。就是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三节，智慧要发光，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领人归义。这就是仁义的果子，施舍钱财，施舍啊，这个行善，这也是仁义的果子。这是诗篇112篇第九节，也是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告诉我们，我们也要这个多多的施舍，像腓立比的教会啊，马其顿的教会，不是讲到吗？他们在极穷的时候啊，在患难中，他们还显出乐捐的厚恩，这就是仁义的果子，那这也是仁义的果子。所以诗篇112篇第九节说，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啊，他的仁义存到永远，112篇第九节。所以这都是仁义的果子，所以让我们靠着他那个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所以这三点可以说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盼望要求，也是代祷的内容。腓立比教会能不能达到这三点，那在于保罗在那里为他代祷。所以我们今天为自己为别人，我们也要多多的代祷，也告诉我们，我们相信代祷的果效，代祷就会产生这样的果效。所以我们的代祷也要这样的具体，这样的有功效，这样的有内容，这样的恳切。而且你看这个代祷的里面也是充满了真理，不是糊涂的代祷。我们到底为人求什么？主啊，你给他爱心，爱心，爱心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 所以我们多得多读经，我们多明白真理，那么我们就知道怎么样为人代祷啊，怎么样为人。所以一个祷告的人一定是一个多读经的人，一个明透真理的人。我们为人的代祷是大有功效的，是腓立比的教会在这三方面多有长进，能够多有长进，能够多多的在神面前蒙恩。能不能有长进，在于自己的追求，也在于别人的代祷啊，这个是两个方面。所以这一个信写给腓立比的教会，让腓立比教会知道，一个是保罗自己他代祷，一方面呢也让腓立比教会知道应该怎样追求。所以你把代祷的内容告诉对方，这也是一个对对方的一个关切，很具体的关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写信，写了一大堆啊，你好我好，或者扯了很多的话，有没有这样具体我为你祷告，那么也就是对你的一个希望，对你的一个盼望，也就是对你的一个勉励。所以这个是保罗的爱，保罗体会基督的耶稣的心肠啊，在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来了。他不是就是充满了外面的感情啊，我爱你爱你，他的爱啊是在真理的爱，他的爱是希望腓立比的教会能够恩上加恩，已经够好的了，好上加好，还有不足的地方，所以对他们的勉励，对他们的要求。所以这些个都告诉我们，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实在在是啊，他是关心的，他是付了代价的，也说明保罗是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保罗自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他呢对教会也是很注重关于传福音的方面，所以他为教会的感谢也是一个忠心，就是因为教会腓立比的教会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所以他如此的感谢。所以整个的这张圣经，今天我们只能到这一小段，到十一节为止。我们在这啊两段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保罗是什么样的心肠。这个心肠就是基督耶稣的心肠。求主改变我们啊，更新我们，让我们的心肠不再是自己的心肠，属血气、属肉体、老我的心肠，还是一个污秽罪恶的心肠呢？还是一个基督耶稣的心肠？那求主把这样的心肠赐给我们。好，我们继续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三段，是保罗狱中的见证，也可以说受苦中的见证。第三段就是从十二节一直到末了，从十二节一直到末了，这个是保罗讲到他在狱中的见证，也可以说他在受苦中的见证。整个这个第二段就是突出基督，所以说这章圣经的中心就是保罗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所以他整个的心里面没有别的，就是基督。所以从下面十二节以后，我们更加的看到这位保罗，他里面一切的一切为基督，第二一切的一切为教会，除了这两点他里面没有别的，因为他的心装的就是基督，所以他一切为基督，一切为教会。所以下面这一段里就主要的是这么两个方面，一切为基督，一切为教会。所以现在我们看十二节到十八节，请大家读十二节到十八节这第一小段。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区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处。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啊！就到十八节啊，我们就到十八节啊，这是第一小段。这一段他这个中心就讲到保罗受苦更加叫福音兴旺，保罗的受苦叫福音是更加兴旺。这里有三个方面，有的人受苦啊，叫别人害怕起来，叫人更胆怯更上胆，但是保罗的受苦叫别人叫教会叫啊每一个神的儿女，不但是没有上胆，反倒什么呀， 更加的蒙恩，使福音更加的兴旺。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了受苦是什么，可以说是分心会，受苦是兴旺福音的一个动力。在保罗的一生，特别是使徒行传从十三章以后一直到二十八章，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保罗的一生苦难是他传福音的一个动力之一。当然不仅如此，所以保罗一生到处遇见苦难，到处遇见反对，到处遇见艰难，而且多次坐监，多次被捆绑。福音不但没有因此受阻，反而更加的兴旺。所以这是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说啊，这个因为保罗这一个人，他的心中他突出基督，他无论走到哪里，苦难也好，捆锁也好，捆不住福音，捆不住主的道。最根本的就是因为他的本身，他的里面，他有基督，他没有别的。所以十二节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这句话是保罗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是安慰勉励坚固腓立比的教会。因为腓立比的教会知道保罗在罗马所受的苦，而且呢是被捆锁。那我们可以根据使徒行传二十八章，我们知道保罗初到罗马的时候还是比较有自由，还受到了一些宽限，那比如说有兵丁跟着他，但是还可以自己租房子。但是后来这个阶段就不是如此了。我们从这个四封监狱书信里，我们知道保罗是在受捆绑，可能已经带到监狱里面受捆绑嘛，他已经不自由了，不是像开初的阶段。所以因此腓立比的教会难免为保罗担忧，不明白保罗为什么受如此的苦，或者为保罗感到心里不安难过。所以保罗这句话是故意这样写的，我愿意你们知道。所以保罗的受苦不是叫苦连天，你们可得安慰我，他反倒去安慰别人。所以这个是何等的一个宝贵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呢？他不但是在苦中不是要求别人安慰，你们给我点安慰吧，我太苦了。所以如果保罗在监狱里面充满了怨言，充满了自怜，又充满了自爱，又充满了这个冤枉，那他绝对写不出这么宝贵的书信来，他绝对也不能给别人带来什么安慰，可能给别人带来更大的愁烦麻烦。不是这样，保罗是什么呀？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是更加叫福音兴旺。这句话就给腓立比教会可以想象多么大的力量安慰，就解决了腓立比教会的这个心头的这个重担。因为他们担心他们所爱的保罗，哎呀，为什么越来越不自由了，为什么越来越受捆绑。所以下面十三节说，以致我受的捆锁在运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这就是第一点，保罗的受苦叫福音兴旺。怎么证明呢？那就是保罗受捆绑以后，主的道没有被捆绑。那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节保罗自己所说的话，提后二章第九节保罗说，我虽然受捆绑，甚至像囚犯一样，然而主的道没有被捆绑，没有被捆绑。所以他说，我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都做了证明了。御营全军就是罗马皇帝的军队，皇家的军队，一个御营就是一个营，据说至少有一万人，至少有一万人。所以保罗的受苦，借着他的受捆锁，反倒把福音传遍了全营，罗马皇帝的全营，使全军，还有呢和其余的人中都什么呀？都知道他是为基督的缘故。既然都知道他是为基督的缘故受捆绑、戴锁链，成了一个囚犯，那也证明保罗啊，所有看他的人，所有捐他的人，所有那个审判他的人，所有这个和他这个关于保罗这次受审有关系的一切的军兵，保罗都传福音给他们了。保罗并不以福音为耻，反而以福音为荣。所以一个如果以福音为耻的人，那他走到哪里都不敢讲，做了囚犯也不敢说，他处处都传，处处都讲，哪怕今天坐在监牢里被捆绑，或者是被提审，所以他都在传。所以呢，使得御营全军，所有的军队，所有的军人，所有在看管他的人，还有其余的人中，都已经显明。所以这个显明， 也可能是保罗口传，也可能就是保罗本身的受苦的见证。口传也好，无言的见证也好，已经显明了，这个显明就证明出来了，证明出来在人中，在这个全军队当中，在别人的口中，在别人的心目当中，已经承认，已经显明了，已经证明了保罗受苦是为什么缘故，是为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今天受苦千万不能有一点为自己，为自己受苦没有价值，为基督受苦这本身就是一个见证，为基督受苦叫人家受感动，甚至那些管我们的人，那些个全军的人，那些个仇敌，那些个罗马军队的人都会感动起来，都知道，都已经显明了是为基督的缘故。所以怪不得保罗在书信的后面都是什么啊？说这个御营全营的人都问你好，问安，问安的时候保罗都会提到。这个就给我们看到保罗实在是有见证，在全营当中都是有见证，这是第一点，证明保罗的受苦是兴旺的福音，那也说明他走到哪里传到哪里，带着锁链也传，他虽然受捆绑，主的道在他身上没有被捆绑，也可以说主的道在保罗的身上，无论在哪里，是自由是不自由，都不被蒙蔽，不被蒙蔽。巴不得主的福音啊，在这个受苦的，在患难中的大陆的基督徒啊，基督不被蒙蔽，基督仍然被传开，福音更加的兴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十四节，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就是已经信主的人，或者是因着保罗的缘故已经信主，或者这次啊因着保罗的在受苦当中传福音，这里也包括了御营全军当中的许多信主的人啊，这些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更加的信得厉害了。什么叫笃信不疑？信得更加的起劲，信得更加的坚固，信得更加的不动摇，信得更加的不怀疑，笃信不疑了啊。第一是什么？在全军中都显明保罗是为基督缘故，就把福音传开了。第二点，那些个信了主的人啊，不是因着保罗受患难，哎呀我们都不敢信了，这么苦啊，这条道路这么难呢、啊，反倒更加相信，而且不但更加相信，越发的放胆去传。所以保罗的受苦没有叫人家丧胆，反倒叫人放胆。我们的受苦不让人丧胆，叫人笃信不疑，因为笃信不疑所以越发放胆，这八个字是吧？笃信不疑，越发放胆，放胆做什么呢？传神的道。所以保罗传，那么也就是影响了，传染了啊，这个激励了别人，也加传，也更加的传，所以一个传两个传，那大家都传，而且无所惧怕，这是第二点。这就是捆锁使福音兴旺，使福音兴旺因着保罗的缘故，因为保罗不怕受苦，保罗以受苦为荣耀，因为保罗里面有基督，里面一切为了基督，所以别人也证明他传，他今天受苦也是为基督，是为基督，所以别人也更加相信。底下第三点就是十五节到十八节，那么这一小段讲到什么呢？这一小段主要就是给我们看到保罗在受苦中他那个宽大的胸怀，宽大到什么程度？宽大到啊，许多人，有的人传福音不是跟保罗一条心，是出于嫉妒他，或者跟他纷争。哎呀，你这么大果效啊，好嘞，你今天啊，你一坐了监牢了，我就使劲传了。是跟他争什么呀？争地盘，是争果子，争果效，或者是为了嫉妒他而传，那就是说有些人的存心。可是有一点我们知道，这些人都是传基督，所以保罗能够容忍，他能够宽大，他能够不计较。虽然啊，这些个人有嫉妒、有纷争，甚至有结党，啊，也不完全存着诚实的心。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个不是在传异端的人。如果是传异端，那可以说保罗是绝不能容忍，那谈不到什么宽大的胸怀。但是这里说是在主里的人，是传基督的人，所以你看传基督的人也有这样那样的，带着一些个不好的成分，大家没有对付好。保罗果效太大了，那么怎么样呢？那么我就嫉妒他，甚至我出于纷争，那么他传的这么好啊，我要更加使劲传，让我的教会人更多一点。那这里就是有嫉妒了，这里可能也有纷争。但无论如何，保罗是怎么看？我们看保罗是怎么看啊？他说了几等人， 有的传基督出于嫉妒纷争，有的出于好意，啊，这就是不同了。这一等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出于结党，结党就里面心怀有恶心在里面，啊，合伙啊结党，大家连在一起反对保罗，或者明着不反对，心里的总是你是一团，我是一团，啊，并不诚实。意思呢，加增保罗受苦的捆锁的苦处，那说明什么呀？他们在保罗的受苦当中，不但不支持，反而呢，反而什么？反倒消极的方面起到破坏的作用，加增保罗的苦，保罗的不在乎。我看保罗最可贵的就是这一点，啊，所以怎么能够叫福音因着保罗，因着我们的受苦最佳的兴旺呢？那这个人一定要完全没有自己。我看这第三点可能是最难的。你的受苦叫别人呢更加信耶稣，叫别人更笃信不疑，这还不难。但是最难的是这么一个角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这么一个同工之间啊，或者是都是传福音的人，彼此这么争争竞竞，嫉妒纷争，这个难受不难受呢？保罗不但不难受，反倒欢喜。所以这个生命呢，你看看到了什么地步？所以他说，这有何妨呢？这有什么关系呢？叫我们看，这个是不得了的关系了。他传福音怎么跟我一条心呢？他怎么嫉妒我呀？保罗说，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有一句话要紧，大家一起念，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保罗就这么一个心，所以他不难过。如果没有这个心，那一定是难过起来的，一定心肠狭窄，或者是哎呀可能哭起来了，自怜自爱，怎么他传福音不跟我一条心呢？反倒嫉妒我。保罗说，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所以可见的保罗的心什么分量最大？基督，只有基督。那问题是，你不管你怎么存心，只要基督传开就好了。他不是传异端，他不是传别的，他传的是基督，那就好了。啊，那意思也就包含着啊，基督只要被传开了，我就满足了。至于别人，他们在神面前要交账，那不是我的事情，是不是？今天你嫉妒，你纷争，将来你在神面前你自己受亏损。但是基督被传开了，所以我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这两个意思，一个我现在欢喜，一个我还要欢喜，就是我还要遇见，如果我再遇见同类的事情，或者我将来可能更大的难处，只要基督传开我就欢喜，我现在欢喜，我将来还要欢喜。那就是保罗他一直保持着他的灵性，他的生命是与基督是合一的，与基督是一条心的，一直是体会基督的心肠，所以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实在很惭愧，常常是别人反对我们，心里就不大高兴，心里就难过，高兴不起来。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心肠狭窄，是不是？所以现在我们要求主练的我们心肠宽大。他不和我们在一起也不要紧，主耶稣怎么说？不是敌对我们的，就是什么呀？帮助我们的，啊，就是帮助我们的。不一定非得跟你是一个工作一个使命，啊，目标一样就行了，都是为了传福音。只要传基督我就欢喜，我就快乐，我就高兴，我就没有难过，我也没有这么狭窄。所以我们许多时候这个狭窄的心需要对付，狭窄心怎么对付？就是求主让基督啊在我们里面整个的占有，装满了，装满了基督，那你里面就没有狭窄的东西啊。所以归根到底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到底是不是基督完全的占有。所以这一段从十二节到十八节就是保罗在狱中的见证，最宝贵的一个见证是什么？就是他的受苦叫福音更加兴旺。下面我们再看第二点，是十九节到二十六节。十九节到二十六节我们就不读了。十九节开始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这一段给我们看到保罗在受苦中的信心和盼望，还是讲他本人。所以腓立比书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在腓立比的勉励里面，其中很大的这个成分，很大的部分，保罗是讲自己的见证。所以常常是以自己的见证，实际就是勉励了对方。是什么见证？受苦当中的见证。什么样的见证呢？他在受苦中的信心和盼望。所以我们看一下十九节，因为我知道这事。这个事是什么事？就是保罗受苦，保罗坐监，啊，因为保罗现在被捆绑，他这件事情借着你们的祈祷，所以保罗离不开教会的带导。你再伟大，你再属灵一个传道人，离不开教会的带导。这是保罗的一个谦虚，保罗的一个生命。那他说，我知道这件事就是我的坐监，我现在被捆绑，借着你们的祷告 你们大家重新给他带到和耶稣基督之什么的帮助啊？大家看，之灵的帮助，就是圣灵的帮助，接着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这个帮助是耶稣基督的灵，是从耶稣基督所差来的那个圣灵，接着圣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这个得救不是重生得救，这个得救是让我能够脱离这一次的苦难，叫我还能够自由的去传福音，脱离这一次的捆绑，这一次的捆锁。那说明保罗有信心，所以我们在受苦中要有信心，不是说哎呀完了完了，我再也出不来了。保罗有信心，后来我们知道保罗果然，我们根据提摩太前后书我们就知道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果然以后是被释放了，是出来了，而且又为主做了许多的见证，到处为主传福音，所以他有信心。所以苦难中需要什么？需要信心，受苦中的信心啊！这个信心因为他知道有教会的带导，也有圣灵的帮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下面就是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这是第二点。这个保罗在受苦中啊，也是说明他的信心和他的盼望，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那也就说明保罗啊，他啊是以福音为荣耀，以传福音以受苦都是为荣耀，所以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他所切慕所盼望的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最好是盼望自由，自由了可以福音可以更广传，但是他这个意思里面还不包括的完全就是为了自由。我所切慕所盼望的那没有别的，就是福音能够传开，无论我今天做监也好我不做监也好，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那就是说是这样也好是那样也好是生也好，所以下面就提到了，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无论是自由还是不自由啊，是这样是那样，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那就是没有一件事让我因此软弱。如果软弱就羞愧了，如果丧胆就羞愧了，如果又哭起来了，又悲哀了，又灰心了，那你也羞愧了。说明保罗他的信心里面没有灰心，没有丧胆，他有所切慕，有所盼望的。所以我们的所切慕的是什么？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求主让我们所盼望所切慕，也就是保罗所切慕所盼望的，那就是本章的中心，把基督传开。用本章的中心就是传扬基督，他唯一的一个盼望就是把基督传开，他唯一所羡慕的所盼望的就是传基督，所以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什么？就是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他凡事放胆。所以保罗因为把生死都置之度外，所以他凡事放胆。我们常常这个胆呢放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怕死，我们还有点贪生，我们还有一点顾虑，我们还怕哎呀我死了如何，我留下了亲人骨肉怎么办，或者我受不了这个死，我还怕这个死。保罗是无所惧怕，所以凡事放胆，凡事放胆就没有一样害怕。我们常常怕这个怕那，我是指怕怎么样？我只怕将来真的殉道的时候我怕疼，我怕羞辱，我怕吃不消啊。但是你想想，真的主让你经历的时候，那圣灵就会充满你，像斯蒂凡一样。斯蒂凡殉道这年有什么呀？有圣灵的充满，所以我们不必担心。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这句话里我觉得最宝贵的是照常两个字，照常显大。基督有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是显大，但是呢不是经常的显大，不是照常的显大。在伊犁啊，他在被掳的年代，他的心一直是什么？他身在巴比伦，他的心一直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今天狮子坑摆在眼前，神那一个荣耀的神在但以理身上是照常显大。你今天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也是双膝跪下一日三次啊，感谢赞美啊，祷告祈求，祷告和感谢是速成一样。今天面对的是狮子坑，马上就死亡这样的危险，我在以理仍然如此，那就叫做照常显大，照常显大。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这个必须你持久的，你是把自己生命置之度外；持久的，你是不在乎生死。那也可以说啊，在关键的时刻，宁可拣选死，不拣选生，那这叫照常显大。 如果在关键的时刻我减生不减死，我们一般都是这样，苟且为了苟且得释放，那我们就不肯忍受严刑。谁不是苟且贪生，谁都愿意贪生不愿死，但是保罗不是如此。所以这里看见保罗的见证，保罗他在受苦中他的信心和他的盼望是什么？他这里说，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总不能让基督在我身上有一刻没有显大。所以我们身上常常啊，一会儿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我说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会儿老旧人又显大，那个老我又出来了，没有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那就是罗马书第5:17，也就是说啊，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5:17，罗马书5:17，那就是说他的生命里面只有基督，基督主宰了他，是生也好是死也好，那这个关键的时刻就是宁减死不减生，所以他能够让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所以这就是我们实在给我们一个勉励，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效法保罗。所以传扬基督的人真是要效法保罗是怎么样传基督。底下第四点，在这一段里的第四点是21，因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更进一步了，更进一步。第三点是无论生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是基督显大，就这个人身上还看见有基督，很大的基督在他身上，而没有老我的成分了。那么第四点呢，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保罗他就是基督的代表，整个基督的样式他活出来了，我活着就是基督。那就是说保罗活着完全没有自己，整个的生命让基督掌权，活着就是基督。每个人都活着，我们谁不活着，但是我们活着呢常常不像基督，所以活着就是基督可以说是最高了，最高的一个生命。一般我们说我们活着要学习效法基督，我们要像基督，是吧，我们要像基督，我们要效法基督，那个可能是我们一半的生命，一半的这个我们里面的成分有一部分是效法了基督了，是像基督。但是这个地方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可以说是整个的生命让基督占有，让基督掌权，完全把基督活出来了，就这意思，把基督整个的活出来了。可是我们在这里特别警惕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李长寿所提的那一个，他说他就是基督，他所引用的他完全是错解谬讲。任何一个人一个神的工人，你再属灵你不能等于基督，因为神是神人是人只有李长寿有这么个胆子，他说他就是活基督，他就是基督，他是第四位，所以他是彻头彻尾的是以魔鬼的代表，那是不对的。活着就基督并不是说你这个人就是基督不能这么解释，不能这么解释，因为我们还是人，保罗再属灵是人，但是他整个把基督活出来了，活出来了，活着就是基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占有。底下我死了就有益处，这两句是连着的。一个活着是基督的人，一个基督在生命整个占有的人，他死了他不在乎，死了就有益处，死了就是赚了，死了就是得到，死了就是回天家了，死了他不在乎，那就是说保罗他无所谓了，他今天整个的人就是为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个里面还包含这么一个意思，一个真正为基督而活的人，活着就是基督的人，也就是说他死了以后做工的果效仍然随着他，他死了可能比他活着的时候果效会更大，更受人尊敬，更叫人效法。很多神的仆人活着说倒可能是被人反对的厉害，可是死了以后呢倒有了益处。这个有益处我们不能领会，保罗自己当然回天家了是最美了，不仅仅是这意思，这个益处也是为了教会，为了教会。所以有的仆人很年轻主就把他接走了，也是为了教会的益处，让免得他成了教会的偶像，免得让大家都拜他。但是呢他虽然死了，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他的每一句话他的见证和他的著作仍然是怎么样，像以利沙的骨头一样，他碰了死人都能复活，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大的感应力在他的生命当中。这是第四点。 第五点就是保罗在两难之间的拣选，这个也非常宝贵。我们看到他这个人整个活着他是为了什么，前面整个的看到是为了基督，下面为了教会，一切为基督，一切为教会。他但这个但就是说他不能说哎呀我死了有益处，我回天家美的好的无比，他不这样想。有一个但就是他心转过来了，我不能只想我自己，我要想到教会，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该挑选什么。所以他在两难之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肉身活着，肉身的生存是为了什么？为了工作的果效，工作的果子就为了工作的果效，为了教会。这个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今天在肉身活着，我今天应该是为教会呀，而工作的果效成就这一个果效，那么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所以两难，这个两难保罗说的是心里话，那这两难都有这个可能。因为什么？肉身太苦了，还是回天家最美，享福了。他说我怎么样？两难之间，一个意思就是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那真是好的无比，与基督同在，那么你心里一切劳苦，一切锁链，一切反对都没有了，世上就是劳苦叹息，好的无比。然而这个然而是在转得太好了，然而我保罗不能这么想，然而我不能这样情愿，然而我不能挑选生，我也不能挑选死，要挑选生。你看，你要前面是他宁可拣选死不拣选生，为基督应该是这样，下面为了教会的缘故，他宁可拣选什么？拣选生不拣选死。因为这个死意味着什么？与主同在，我就享受去了，我不能这么想。所以有的说拣选生是对的，有的说拣选死是对的，那就看你要完全没有自己。所以下面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就说我不能拣选死，我拣选生，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为你们是更要紧的，为你们是吧？为教会。所以这个保罗太值得我们效仿，他整个一切为基督，一切为教会。我看这两句话我们记住。今天这一个多小时，这一段圣经我看就是这个意思，一切为基督，一切为教会。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要紧，我既然深信就知道我仍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目的前面说了，为教会是什么目的呢？不是我就跟你们住一住就完了，住一住要有个目的啊，继续劳苦，继续忠心，目的是什么？使你们在所行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你看保罗爱教会爱到什么程度，他不是说哎，你腓立比教会很好很好啊，我愿意跟你们在一起一同享受这个属灵的这种滋味就好了，不是这样，而是什么？他巴不得他跟教会同住的目的是为了使教会能够更长进，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我们在主的道上不长进，我们没有喜乐，你长进一份你有喜乐一份。为什么我们的喜乐没有保罗这么多呢？因为我们在主的道上长进的不够，甚至有的时候我还退后，那哪来的喜乐呢？所以一切的喜乐是在于我们在主的道上到底有没有长进，有没有应着主的话天天受对付蒙光照啊，得到启发得到提醒，那你就有长进有喜乐。这个是使徒的工作，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我们一切的工作，我们不是叫人仅仅或者身体毛病好了啊，或者鬼赶出去啊，或者让人心里得到一点安慰，这是不够的，这也是要紧的，也是不，但是不够。但最根本的要帮助人什么呢？要帮助人让人在所信的道上长进。因为道是没有止境的，这个道是成圣的道，这个道是善道，这个道是那一个永远的那个活泼的长存的那一个道。所以这个道我们自己都一辈子学不完，所以我们也要带领别人叫人在道上长进。因为这个道根据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这个道能够建立教会。保罗对以弗所的监督说，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因为这个道能够建立你们。所以这个只有说我们自己在这个道上长进，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帮助教会在主的道上长进。我们自己长进多少，我们能够帮助教会长进多少。有长进有喜乐，没有长进没有喜乐。这个长进是什么意思？这个长进就是主的道好比生命种子，在对方在别人的心中扎根，怎么样发苗啊，生根，生根以后呢才能够什么，才能够长大，长大呢长穗， 长至岁以后结出饱满的籽粒来。好像主耶稣在四福音里提到的那个四个杂种的比喻，四个方面，四种心田的好的好土地里面，就是啊，要把主的道好像生命种撒在诚实善良的心中，能够结实30倍、60倍、100倍，这叫长进，这叫长进。所以马可福音4章28节，马可福音4章28节就形容了生命的长成是怎么样长成的。主耶稣亲自比喻好像五谷啊，五谷的成长。马可福音4章28节我念一下，4章28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表示这是生命的东西，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啊，你把东西种下去了，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满了，结成了饱满的籽粒，这就是一个生命的过程，生命的过程。所以我们的长进要这样的长进，不是头脑一框框，好像那个扇长一样，到处一框框挺多的，好几框，你都什么样，都堆在那个头上，那没有用，飞鸟都给你吃光。是啊，生命的长进是什么呢？是先发芽，先发芽，发苗，然后长穗，长了穗以后呢，就结成了饱满的籽粒，那个真正的结实，这个人是真正生命的长大。所以我们自己要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每天读经啊，不是对照别人，是对照自己啊。每天读经不是头脑知识多得不得了，越来越骄傲啊，乃是让我们生命长大，谦卑扎根啊，真正经过这个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以后能够结出饱满的籽粒，这样人又长进又喜乐啊。底下不但是如此，而且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一个人有长进，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就多了，因为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这都是保罗为了拣选生，为了教会的缘故，使教会在真道上，在主的道上长进喜乐，而且在基督里面是越发的欢乐。那个增长，这个欢乐那个增长，那个就是需要使徒啊，神的工人付代价。因为我再到你们那里去，保罗很有信心还要到马其顿，还要到腓立比去啊，所以去了要再去，使别人那个蒙恩，使教会能蒙恩。所以这一段到26节为止啊，到26节为止，这一段就是保罗在受苦中的信心和盼望。他的盼望是什么？他的信心，他知道他还要出来，他还要他终必得救。他的盼望是什么？就是为教会，使教会更蒙恩。下面我们看27节到末了，27节到末了是保罗受苦中的勉励，这是最后一段。保罗受苦中的勉励啊，27节到30节啊，这一段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吧，最后一小段。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叫我过来见你们，我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指望，知道你们总有一个心思，也在你的我为主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别人的争喝，只是证明他们诚恳。
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我们看这最后的一小段里面啊，受苦中的勉励。保罗勉励教会有四个方面啊，我们把它这么样提出来呢，就更加具体的容易记啊。比方问你，保罗在受苦中第一章他的勉励对教会有哪几方面？那你1、2、3、4你要记住，要记住，要知道哪几个方面啊。所以我们看27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啊，这个是第一点，勉励教会啊本身应该怎么样，本身的行为应该是与基督的福音要相称啊。对自己，一句话就是对自己，对自己应该如何，那就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要相称，也就是以弗所书4章1节，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要相称。这是第一点，就是要求他们生活行为有见证，生活行为与还有就是使徒行传26章20节也提到与悔改的心相称。行为啊，行事为人应该与悔改的心相称。使徒行传26章20节提到这么一句话啊，总而言之就是行事为人啊，要与福音相称，与蒙召的恩相称啊。26章20节，所以保罗说叫 这第一点也是很要紧，就是本身要紧，本身你们自己行为有改变，信了耶稣啊，不能没有改变。所以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二点，保罗要求啊勉励教会的第二点就是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那就是说，那就第二十节。所以保罗对教会最后的在受苦中的勉励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本人，你们自己生活行为要有改变，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第二点就是大家要同心，要同一个心智啊，为所信的福音要齐心的努力，齐心努力。所以他说，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保罗有的时候并不是常在腓立比教会，但是不要紧，我在你们那里好，我不在你们那里好，让我能够啊知道你们是怎样光景，是什么光景，同心，同一个心智，没有第二个心，同一个心智。为什么努力呢？为所信的福音努力，还是为了传福音。所以对教会的要求，第一本身要改变，第二为福音大家要同一个心智，不能够不同心，同一个心智，而且要站立得稳。这意思就是不能够今天哎呦很高兴我们组织福音队伍吧，我们去传福音，明天大家又不一样了，心智又不一样了啊，要站立得稳，在真道上要站立得稳。今天传福音，明天大家又去宣传别的去了，要站立得稳。这个站稳是在真道上站稳，你在真道上站稳，你才能够传的真道啊，传这个准确啊，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个齐心努力就是说每一个人具体的工作不一样，可能你在厨房，他在招待，他在讲台，他在司琴，都不要紧，但大家呢是齐心努力，都是为福音。我们进到教会里，我们看看多少分工不同，有的在录音室里面没有人看见他，但是他在工作室也是很重要的。有人呢整个的是在看孩子啊，看婴儿啊，看小孩子，为了什么？为了让这些听众能够安心听。每一个工作都是为福音齐心努力，这个齐心啊，我们常常是不够，要大家齐心，不是挑三拣四的啊，不是今天啊我这个怎么样看别人，或者呢这个大家呢另有一个心，一个心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为所信的福音要齐心努力啊。所以尽管我们大家主给我们具体的恩赐不同，服事不同啊，所站的岗位不同，但是呢这不过是外面的不同，这并不是属灵的你的高低地位，这根本不是，而是什么呀？我们今天大家有一个目标，都是一个目的，一个使命，甚至你是大使命，他是使者，他是海外校园都不要紧，那我们大家都要同一个心智。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更应该这样，都是有一个心智，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是保罗很重要的勉励，这也是腓立比教会具有的这一点，但是保罗还勉励他们啊，要一直持守，要齐心努力。齐心努力这个力量多么大啊！大家都配合好，每一个恩赐都发挥出来。第三就是对敌人，对敌人什么态度？就刚强无惧。所以第二十八节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魔鬼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招是什么招？就是吓唬人。你看那亚述大军派遣拉布沙基专门来骂，专门来吓唬你，凡事你不怕。所以这连着的二十七节和二十八节连在一起，只要大家齐心努力，同心合意，你里面没有破口，你怕仇敌，仇敌没什么可怕，他吓唬你也不要怕。我们里面要同心，里面同心，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啊，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那就是说他的结局是什么？沉沦。我们呢，我们的结局是得救，是吧？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怕仇敌啊，与我们同在的比喻他们同在的更多，那神是帮助我们的，所以不要怕敌人。所以这是第三个方面，对敌人应该什么态度。第四个方面就是面对苦难，面对苦难就是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二十九节到三十节那就是勉励教会啊，要有受苦的心智一直到底。所以他说，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所以刚信主的人我们也要提醒他，信了耶稣了很好啊，不是坐花轿上天堂，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并要为他受苦。为谁受苦？为基督而受苦。保罗一切的苦都是为基督受的，所以他也勉励教会，你们蒙恩了，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要为他受苦。而且腓立比教会确实是也和保罗同受苦难，同受苦难 啊，要为他受苦，就勉励他。在受苦当中必然有征战，所以三十节讲到征战的问题。这个征战是什么？这征战啊，一方面也可以指着我们里面的征战。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里面都有征战，这个征战就是私欲和灵魂征战，也是圣灵和情欲征战。圣灵和情欲征战是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情欲和圣灵征战，圣灵和情欲征战啊，叫我们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得胜啊，接触圣灵的果子，不要接触情欲的果子。另外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讲到私欲与灵魂征战，说我们在世上是客旅寄居的啊，我们不要什么，不要放纵肉体的私欲，因为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所以我们天天活在征战当中，我们要靠主得胜，这是指着我们内在的。但是不仅是这样，保罗这里所指的说你们的征战，那说明教会腓立比教会有征战，因为活在世上嘛，有仇敌，有反对，有隔离派等等啊，有许多的征战，所以保罗这里勉励他啊，你们征战。下面呢，下面就是来效法保罗，以保罗为榜样。他说：“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的、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所以这里一个从前，一个现在，我们大家注意，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啊是在征战当中，是在受苦当中啊，避免不了在世上有征战，跟魔鬼要征战，跟假道异端要征战，跟那些反对人要征战，跟犹太人那些犹太教的人也要征战。从前啊，那就是保罗的过去，是腓立比教会的榜样，因为保罗曾经在腓立比教会啊做工啊，这个建立了这个教会。从前看见的，现在那就保罗知道现在仍然在苦难当中，所听见的是一样的。这个一样的就是说到你们的受苦和保罗的受苦是一样的，就是勉励，也就是更加的安慰坚固他们。你们这个征战和你们从前在我身上看见和现在所听见的是一样的，就是说我怎么征战你们也怎么征战，就是这么个意思。保罗怎么征战，那就完全是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灵界的征战，乃是靠着神在宝座前，在神前有能力的那一个征战。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保罗说啊，我们今天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保罗怎么征战，保罗也勉励腓立比的教会也要怎样征战啊，保罗过去怎么征战，现在也怎么征战。所以腓立比教会过去听见了啊，看见了，现在也听见了，所以你们应该勉励要这样的继续征战。这就是最后一点，保罗勉励他们啊，在做基督徒有苦难，今天教会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有许多的征战，灵界的征战。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为真道要打仗，要打那美好的仗，这也说明是征战，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这都是包括在征战里面。我们的征战是与魔鬼征战，保罗与假使徒也在征战，与那些隔离派在征战，与一切异端假道也在征战。同时呢，我们肉体里面啊也有许多的这个软弱，我们也要征战。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啊，不是平安的啊，没有事情的，乃是我们活在征战当中。我们靠主得胜，你里面才有真的平安。虽然世上有苦难，但是你里面有真的平安。所以我们今天要的啊，我们今天所追求的不是外面平安，没有事情，乃是里面经过征战得到了基督里面的那一个平安，那一个得胜，那一个太平是真正的。约书亚率领以色列百姓得胜了三十一个王以后呢，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所以怎么就没有征战？你靠主得胜，不得胜就有征战啊！必须我们真正靠主得胜了，我们才没有征战。好，今天呢我们就到此，但是我呢这里有一点时间，我想给大家关于这个保罗这方面我做一点见证啊。这个见证就是我看的关于这个孙大信，大家有的人知道，就是印度的一个圣徒，他是为了最后几次传福音到中国的西藏，最后为主殉道，死在西藏。一个印度人，他这样的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同胞，甚至牺牲殉道，就是他就是死在西藏啊！我把我所看的几点跟大家稍微说一说，那就是说啊，这一个孙大信，他名字叫孙大信，他 是一个背叛了自己的宗教，就是印度教，被家庭弃绝，结果他离开了家庭，不得不走出，他离开家庭，在荒山旷野居住，以后神兴起他，为主传福音，也到过中国，也到过许多的国家，他岁数不大就死去了，他真正是一个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的人，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他几次去印度，不是，我说错了，就是去西藏，后来呢最后一次他就这么样跟他的同伴说，他说如果你们你们看我没有回来你们等待我一直不回来，就说明我已经死了，你们就不要找我了，因为去西藏的人有生命的危险，随时可能被大雪覆盖死在西藏冻死在西藏，也随时可能翻山越岭掉在山涧里也是冻死在西藏，也随时可能被西藏的那些个异教徒，西藏是信喇嘛教的，我们知道非常残忍，被他们所撕碎，用野兽把它分尸所撕碎，也可能被那一个牛皮把这个人包起来断骨断筋整个的粉碎，这一个人整个的这个尸骨都碎掉，都有可能的。所以孙大信他明明知道前面是苦难，他明明知道他去了以后可能就是有去无还，但是他仍然去，最后一次终于就找不到他，找不到他死在那里所以这个孙大信他是一个真正基督在他身上显大，活着就是基督的人。所以我看他的见证看几次，我非常受感动，非常受感动。他被他的家庭所赶出，他整个的这个被自己的骨肉亲人所弃绝以后，他在深山野林里住，他在树林里面，我记得有一次他就怎么，因为在树林里面常常有野兽出没，他是怎么一个亲近神的人，他是昼夜的祷告，他夜里常常是亲近主，彻夜不眠。有一次他祷告到天亮，他一睁开眼睛，一个大的这个熊就卧在他的旁边，没有吃他一口，一个大的野兽一个大熊，熊是吃人的，竟然没有吃，因为什么？因为他亲近神，神就把这个野兽的口都给封住了，就说明他是一个忠心祷告的人，是一个生命完全与神联合的人。这里我就做了一个见证，就是我在另外一个小册子看到孙大信的事。有一次他带着一个年轻的童工据说这个年轻的童工可能就是中国人他带着年轻的童工又去到西藏去传福音。这个时候呢正好遇见是冬天，大雪覆盖，非常冷。在西藏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走路，你如果走得不快的话，你半路就会冻死，就到这个程度就会死在半路。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拼命的走啊走啊，就往前走为了赶前面一个村子好去传福音正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走走走，前面就遇见了一个倒在那里的一个人，一看这个人呢冻僵了他们不认得是谁，当然是西藏的同胞了西藏人了。他看有孙大信，一看不得了，这个人还有一口气，他就跟这个年轻的同工同伴商量，咱们俩把他背起来，赶紧给他送到村子里去吧，这个人如果再不救他一定就要冻死，冻僵，最后就冻死，所以用血液循环都不能有了，这个最后这个人就死掉他就跟那个同伴商量，你们猜这个年轻人怎么说？算了算了，咱俩自己命都保不了呢，你要再等一会儿咱俩都得冻僵我不管，你不走我走，这是年轻人的态度，他不肯，我要这样的话我自己命也要牺牲，但是孙大信他不忍心走一步他就怎么样，你走吧，这个人就走掉了，这年轻人走，孙大信不肯走，孙大信为了爱这个中国的同胞，他怎么样，他就使这个劲儿，他就把这个冻僵了的一个中国人，他就把他背在自己的背上，他就往前走走走走，出大汗了，你想一面走一面要快，不快的话这个人就要僵死了，就要冻死了，就要冻死了，是吧？所以他就拼命的走，因为拼命的走，所以呢呼哧带喘的，背着又挺老重的，所以呢孙大信出汗了，因为出汗了，所以他身上这个僵的人呢就给暖和过来了，后来呢他身上这个人就真的活了，救活了。可是走在半路的时候呢，不得了，又看见一个人倒在那，又倒一个人这孙大信一看，这个人倒在那里，不但是僵了，已经死了。你们猜是谁？就是那一个童工，就这个童工死掉了，是吧？所以这个见证很短，我看了非常受感动。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今天你救自己的生命，你就失丧生命；你为主的缘故，你失丧生命，你就得着生命。所以这个宝贵的见证给我们看到什么？一个人让基督 是如此，一个孙大信也是如此。所以有一个册上讲到他这一件很短，但是就看到这一个两个人完全不同，一个是老我显大，自己显大，一个是基督显大。所以我们啊读了主的话，求主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是做一个完全没有自己的人，让基督让我们那个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那个照常显大。这是今天我们啊在主的面前彼此勉励。